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都市里，我们去给人传福音，一样是进入一个荒漠，进入一个生命的荒漠。
好，你要来信耶稣，我得看看你合不合格。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现在在饭桌上是我们的饭桌电影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我们好久没聊电影啦，现在一聊呢，居然聊了一个，又小众又不容易懂，然后干瞪眼儿的一个电影。我看了两天，我不知道你看了啥啊？
我也看了两天，
是吧？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老卡，
他老对。那这部影片呢？我们其实，在上半场已经聊了，它的名字叫《创造之地》，也叫《神选之地》，它的英文名叫《God Land》啊。对，比较小众的是一个冰岛的导演，他呢也是到丹麦去上学生活啊，回到冰岛。那这是他的第三部嘛？第几部电影？反正他是比较有名的新锐导演嘛。那我们就选了《创造之地》这部电影。那上半场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电影呢极具北欧电影风格，当然也极具这个导演个人的审美啊，确实不错。作为一个可以宣扬的冰岛的风光大片，当然它也有它自己的含义，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它把一些人和自然的对立，人和人的对立，还有文化和文化的对立，它就用这样的一个电影拍出来了。那我们下半场了，咱们还是要进入一些细节当中。你对这个影片，比如说这个传教士叫 Lucas， 你的感受是什么？
在我的感受中啊，这个小伙子虽然是很新潮啊，但是他很骄傲，很偏执。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上去看他，
没多少话哈，
很冷漠，
比较沉默，
而且他对他自己选择的东西非常的执着。
对，
否则他可能也不会选择一条那么艰难的路去做一个传教士。让我就是有很大遗憾的，就是这个片子呢，他并没有更多的从信仰对他的影响来展示这个人的人性。哪怕他在信仰中实现了，那么他也应该有一个灵魂和人挣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没有，他只是从表面上看这个人说什么话，怎么做事，他本身就是可以说和冰岛这个国度和周围这群人是完全的格格不入的。所有的人呢都很粗壮，
是
他很纤细，
对，
所有的人都比较粗鲁。哎，嘴里头叨叨叨，唱个歌谣啊，什么讲个神话呀、他呢沉默寡言。你说他这么喜欢摄影是吧、他让大家站好拍照，当有一个人想去跟他要一张照片的时候，他变得非常的骄傲和鄙视别人，他要把他赶走。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你看不到这个人笑，他没有温情的一面。当然到最后他和安娜恋爱了以后，那个演员在这个电影中唯一的展示出来的一个笑容。所以整个的这个人给我的感受就仨字儿、不喜欢。
我觉得演员选的好。
很冰冷的一个人。
对，他一出来他那个整个面部表情你看到就是一种冷漠和高傲。
对。
就那种高傲的那感受是你能感觉到的。
对的。
当然导演的意图也是嘛，因为从丹麦来哈，来到一个冰岛，他
是
一个殖民国。
他有一个心理的优势。
对，他是有的。
这可能也能折射出来我们一些有信仰的人，当我们面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内心里头出来的这种优越感，当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
哎，你别说，还真
是这样的一个居高临下的这样一个心态，
对对，是真的，
当然是被主狠狠的修理啊，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你说到他偏执，我也是看到哈，他嘴上说的是他为什么要走陆地呢，不直接坐船呢？
对，
他说我要了解那个国家，
对
啊，我要了解当地的人民。当这句话好像也是就最开始的时候拆他来他的上级那一句话，就是说你一定要跟这个国家和土地还有这个人民有关系，你要去适应他们。
对，
那他的认为的适应就是我是要透过我的一个摄影机啊，这样的一双眼睛我去观摩。摄影应该是他的爱好，我们上次也说了，甚至是他一个非常
精神寄托，
对，甚至是他一个寄托式的爱好，因为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摄影器材不能丢，而且他在这方面是蛮专业的。
对，但是神真的是借这件事啊， 最后他的尸骨可能都找不到了，但他留下了七张照片。后面的导演和编剧是根据这七张照片来派生出这个电影的。当然我们也不知道照相的人是个传教士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但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讲啊，我们是在讲就是在宣教的过程中这种文明的工具对宣教的作用。那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中国的宣教，就是基督教四次入华吧，好，我们就讲从最开始的天主教的利玛窦在16世纪来到中国，那他们带来的其实也是工具性的，比如说地球仪啊，比如说算法呀，比如
说
天文
啊，比如
说
土豆啊。
土豆是工具型的，土豆是吃的，好不好？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带来是这个。其实哪怕我们说是幸存者偏差，特别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的建立是这些入华的宣教士砥砺前行所带来的结果，但我们仍然要说哈，那是一群真的是把自己摆上的，因为工具就是工具。你看利玛窦、汤若望还有那一大批耶稣会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工具，但他的目的是想透过这个能够将福音传播。当然宣教士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宣教士走到一个人迹罕见的地方，进入一个不同的文化，他一定要有宣教策略，这些都是在宣教学里面我们会学的。我们因为常常读中国教会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看到真的是感谢神，让这群人，就是这群利玛窦啊，包括新教的这个马里逊呢，他们都是一群为神摆上，去爱灵魂的心。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宣教策略，虽然不断的在试错，在过程当中真的是错的也千奇百怪，失败的也千奇百怪，有失败的一定有，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结出了今天中国教会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果实哈，就是这个福音的果实。那当然这个影片它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它不代表什么，但是至少我觉得导演作为一个新锐的，或者今天这个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受今天现代文明影响的人，他来看宣教的时候，他肯定是带着一些批判啊，或者是文化入侵啊类似的这种角度看。但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的，我们一定要说真的是亏了这些宣教士。
对，这个汉伦经常批评我说我不应该用左右来判断世界啊。但是我们知道啊，如果说欧洲很左，西欧在欧洲里是最左的，北欧是要比西欧还要左的，他们和文明历史的次序刚好是反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欧洲的文明来说哈，是从罗马开始的，然后是法兰克德意志，最后才到北欧。
当时是叫做蛮族人嘛，因为蛮族入侵了，法兰克也是蛮族人，
当然是，
这些都是，
对，法兰克是蛮族人的代表，
勃艮第人呐、
对，什么萨克逊人、盎格鲁
人，
对对，王达尔人，对。但是你看啊，北欧是最后接受这些文明的，但是他们现在是最左的。你还记得风靡全球的那位瑞典的少女哈，就那个环保少女哈，她其实是代表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左倾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啊，他们过分的强调环保，强调爱护动物，强调这些非常脱离实际的人文关怀。本身他们反传统，反教会，号召同情弱小。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影片里折射给我们的，其实导演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
或者叫观念的。
对，对，那是政治正确。
对，
但是我们站在历史的末端来看历史的话哈，不论你现在的思想多么新潮啊，你最终会成为历史的一个环节。那我们来看历史哈，非常非常的神奇。海伦，就是在我们进入这个新约时代之后呢，随着福音的传播啊，总是在由一个文明的高点向低点在流淌。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想了一遍，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最开始它是从小亚细亚农业文明非常发达的地方开始的，其实当时他们要比刚才你说的那些蛮族统治的所谓现在的最文明的欧洲甚至美国，那不知道文明先进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是从罗马开始兴起来的，罗马当时应该说是高攀了最高级的文化，是希腊文化。随着罗马天主教对欧洲整个的统治，包括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当时后来他们到亚洲给很多地方传教，包括我们远东广播，我们做的很多事工，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 童工到那个地方以后，他们除了传播福音以外，他们也给当地建学校啊，给当地带很多的一些生活设施啊，包括一些经济的资助啊，这都有的。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负担是向讲中文的一个会众去传播福音的哈。但是他们现在认为他们处在一个更高级的更好的工业文明中间。你像原来的时候，包括这些传教士，他除了带来福音以外，他带来很多基督文化的东西，他也带来一些基督文明的东西。但是现在在我们传播福音的对象里，他认为我的文明比你的文明还要厉害些，他认为我的科技比你的科技还要先进些，他认为你那个东西很落后，你那个东西很保守，你那个东西很老套啊。给我们做这种当代的传教的这些人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方法，我们需要神更加奇妙的引领，前面先辈们走的这些路不一定能走得通，你遇到的不是一个没有饭吃的地方，不是一个文明非常落后的地方，需要你去那里一边办慈善一边传教，这是原来我们传教士过去的这些年他们走的一条路，我们以后的摆上是另外的一种摆上，是另外的一种设计，这可能是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说什么叫传福音，因为福音代表着一种文化，是天国文化，那地上是有地上的文化，当福音要进入地上任何一种文化，不管你是
它都会被抵触，
对，因为地上和天上是不相容的，异质的，我们说是不同质地的哈。所以福音进到哪一种文化都是进到异质文化，就像你说的，当时在这个罗马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它被蛮族入侵的情况下，真正坚守下来的是教会，整个罗马的外在的一些政府的这个功能其实都已经消失了，因为那些什么汪达人呐、那些
他们连文字都没有，蛮族人来他没有法律没有文字，这时候只有谁有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的能力呢？
就
教
会嘛，
只有
教
会，
对，
只有教会。
教会在那样子的时期也是神磨练教会，他锻炼出了一个就是跟社会跟文化这个相交，或者是说怎么样去面对它，融合和整理这样子的，锻炼出了领导能力。这个电影它其实也是一个丹麦的一个宣教士进到了冰岛，带着福音进到这种文化里面，怎么去传？作为一个宣教士，你要怎么预备自己？这都是我们展开讲讲，跟这个电影都无关了，但是它会引起我这样的思考。我看中国教会历史，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宣教士自己成为一个生命的代表，就是人家是因着这个宣教士生命，很多是被生命吸引过去的，对吧？宣教士舍己的爱，比如说像戴德生组建内地会，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啊，他就觉得一定要穿中国的衣服，刚开始穿着西装在街头发传单发单张的时候，他发现没什么人听，因为是个洋鬼子被叫成啊。那他的策略，最后的策略就是我要入乡随俗。那什么叫入乡随俗？他可以穿中国人的长袍马褂，这个理中国人的头饰，然后说中文，这些都没有问题，吃中国饭，这也是戴德生对内地会宣教士的要求。但是这种是外在的，我们要适应，但是我要传的是一个从天上来的福音，是一个跟当地的不一样的，所以福音和文化之间的对立性，或者这样子讲，十字架和文化的冲突一定要带去。你看在中国的这个传教历史当中，天主教的利玛窦进到中国以后，他们那一群人哈，就耶稣会的，他们的走的是上层路线，就是跟当时的士大夫啊，还有这个王公贵族啊，跟他们交往，他们觉得当然也是因为有教会历史啊，比如法兰克国王信了以后，然后法兰克人全体都信主了，
效率比较高，
效率比较高，对。但当时的利玛窦他们耶稣会的，他们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好嘛，也就是事半功倍嘛，他就走上层路线，但是上层路线根本走不通，只是一个和谐，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我把这些东西都带给你，你们发展了就好，所以那次还是失败了。但是当比如说马里逊呢，还有戴德生他们进来的时候，是带来真正的福音，也就是十字架的福音，我们跟你就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帮助你建学校建医院，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的，秉承着这个基督的爱来到人群当中，爱人也爱人的灵魂，这是没有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把 福音的这种尖锐性要带出来，福音就是让
一方面我有教义的问题，
对，
另一方面是我带来我的慈善和爱意，这其实是在天主教来说，它是一直是它的两条腿，
嗯，
就它的方济各会和它的道明会，一个是以慈善为主的，
嗯，
一个是以宣讲核心教义为主的，这样的两个方向。所以就从它宣教的整个过程来说，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你想不疼不痒的就把这个基督文化就润物细无声的让这个民族整个都归神了，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嗯，
上帝不一定在每一个地方都做出这么顺利的安排来，嗯，作为一个西洋人进入中国，他那个文化的差异有多大，
嗯，
他人种的差异有多大，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个电影，他仅仅是从丹麦到冰岛，
嗯，
他们语言都是相似的，他们人种看上去都是相似的，他们还有那么尖锐的冲突，不相容性，排异性，因为人们对于一个异样的东西进到里面，它是有一个天然的这个排斥反应的。
对，
对，
所以其实真正要准备好的是宣教士，我想说的是，
嗯，
当然松土的工作是上帝做的，
嗯，
但宣教士你自己准备好没有，我们从这个电影里面我们说的，如果有个副标题就是一个宣教士的失败啊，这部电影里面这个 Lucas 实际上他没有准备好，就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聊的话，第一个他心没有准备好，
嗯，
你进到一个异文化里面去，你是得灵魂的，那你得灵魂，你有没有爱灵魂的心，
嗯，
他认为他对当地的爱其实是透过摄影哈，其实他热爱摄影，
嗯，
不见得热爱摄影的对象就是那群人，
对，
但福音一定是爱人的嘛，如果他有这样的预备是爱灵魂爱人的心的话，他不会那么冷漠，我们看到他和向导之间和当地人之间的那种对立哈，也是他自己性格造成的，也就是他没有预备，甚至他的那个翻译哈，跟他比较亲近的，
算是关系比较亲近，
算是亲近的一个，最后是因为他自己一个断然否定人家的常识，向导的常识，
人家说不过河，
人家说
不过，他非
要过，过河，他说我非要过，就得今天过，人家说这个河水已经是
水流很高，
水流太大了，危险，他硬要过，结果过的过程中，他那个亲密的翻译就溺水而亡，十字架也顺水飘走，
对，
他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他打击蛮大
的，
因为他，
我觉得他崩塌就是从那儿开始，
对，我们自己在想哈，就作为传教的人肯定遇到这种挫折就在想，哎呀，是不是我错误的决定带来了这个上帝的惩罚，我想他心灵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重担的，但是呢他更多的还是把就是这种指责性面对去了那个向导，你看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不断的在加剧，
嗯，从这个传教士身上你是看不到有爱有温度的，
嗯，对，没有
啊，他
我就说他没有预备好，
他过去就是做一个工作，当地的人家的庆祝丰收啊，人家的婚丧嫁娶啊，
嗯，
他好像都跟他无关，
其实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来建教堂，其实也是意味着要建立教会，
对，
是传福音的，这是很明确的身份，可是当那个向导拉格纳来说我怎样
来主动的问他，
主动问他，我怎么样来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来跟随神，
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信徒呢，
对，能成为一个信徒呢，
他开始拒绝他是以听不懂为理由，
对，他以听不懂，他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但是那个人挺执着的，他就找来那个小女孩给他做翻译，
所以你看他是拒绝，他高高在上主动的设立了一个门槛，或者叫设立了一个检查站，
对，
好，你要来信耶稣我得看看你合不合格，
对，
对吧，向导不断的问他我怎么样成为一个信徒呢，他就说的都是政治正确的，
嗯，
你要委身神，你要全然的，奉献给神，
对，把你自己全
部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你还要祷告，还有
你要倾听，
你要倾听，
嗯，
他说的都是
其实你让我感觉啊，他不是说我要看看你合不合格，
嗯，
而是说你根本就不合格，
嗯，
你非要问我我也不好意思不告诉你，我就给你列出这些条件都是你无法企及的，
对，我想说的是这是我们传福音中最大的忌讳，就是我们当神的一个看门人，
嗯，
就我们自己设立一个标准，哎，这人肯定是不可
能，
或者他以前得罪过我，
嗯，
我对他有记恨或者我对他有偏见啊的时候，他还来问福音，他还来问怎么得救，我巴不得你永远在地狱呢，心不对了，哪怕你说或做的是对的事儿，神都不纪念的，
一个去传福音的牧师，
嗯，
听到一个人来问他我怎么能成为一个信徒，
嗯，
这个牧师应该是心花怒放啊，高兴的不能自已，恨不得马上抓住他绝志，
嗯，
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呢是感觉到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包括最后他跟他要相片他不给他，
嗯，
也有点这个，
嗯，
他说这不是给你的，这个东西你凭什么给你啊？
嗯，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这个向导有这么大的敌意哈。
你让我来讲，我就觉得他为什么拒绝，我觉得他是个人偏见。
嗯 嗯, 嗯，
有着太多的个人偏见。什么叫个人偏见？就是我这个天然人的喜好，我们都有，就哪些人我喜欢接触，哪些人我觉得跟我不一类型的，那跟我不一类型的那肯定不舒服嘛。
嗯，
所以个人的偏见是我们人性当中不可避免的，就我们要认清。
嗯，
不是说我们啊基督徒都没有个人偏见，而是说我们认识到我们人性当中的这些问题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面要提醒，圣灵可能也会有提醒。
嗯，
他绝对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你说来源于啥，影片也没交代。很可能就日常的接触啊，
就看你不顺眼，
看你不顺眼，有些也是无厘头的，无来由的不顺眼，都有这种嘛。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就觉得我们再说到细节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导演呢，反而把这个向导，好，看来其实是根本就他也是特别讨厌牧师，然后甚至他在文化上，他因为是冰岛人嘛，他也特别讨厌丹麦的那种就是
文化上
的
这种居高临下，
居高临下，对，他也是特别讨厌。但是你会看到他居然在影片里面向这个牧师有悔改，
是，而且这个悔改还是诗歌体的啊。
对对对，
我干过什么坏事，从行为到意识一层一层的在悔改。
他说到我曾经给人家的那个碗里尿尿，
对对对对，
啊，我曾经那个出言不逊说大话，
对
啊，我曾经咒骂神还什么。
包括也承认我杀死了你的马，
你的马，对，
他这个说我杀死了你的马的这个话呢，就推动了这个电影的情节。
嗯，
一下子让那个站在对面本来是听他忏悔的那个牧师呢，
嗯，
变得暴怒起来。
嗯，
两个人就起了肢体的冲突。
嗯，
啊，起了肢体的冲突以后，他两个人打，他其实是误伤，他不是有意的杀他的。
是是是，
这是我们看到他在行为上犯的一个比较大的罪，他杀人了。
对对。
对吧，
嗯，
紧接着他当然又犯了另外一个罪哈，导致最后教堂建起来了，作为他可能就要引导第一场敬拜了。
嗯，
因为那是村民们费了很大的劲建起来的一个教堂啊。
嗯，
整个一个夏天什么都没做，就在建那个教堂啊。
嗯，
马上冬天来临之前，大家都要进入这个教会去敬拜了。
嗯，
他也在主持第一场敬拜，自己穿上圣袍啊。
嗯，
最后竟然让这个第一次的敬拜失败了。
嗯嗯嗯，
这就是海伦说到的，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传教士。
嗯嗯，
如果按照我们的习惯的说法的话，
嗯，
他是被圣灵驱赶出了这个教堂。
嗯，我们刚才所讲的，包括他的性格呀，包括他没有预备好，这都跟得不得就没有关系哈。
对的，
这是一个人生命的成长。
这不是由我们定的。
对，那生命的成长。
对。
但我想在那一步，我就说你说到的那一步，最后他没有办法主持下去这个敬拜，我觉得是里面有圣灵的责备。
嗯，
不然的话，他如果是一个毫无圣灵的感动的一个人，那杀个人他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嘛。他真的是做不下去了，因为他深知这是罪。我再回过头来，我在想他为什么对那个向导向他忏悔，前面哈一个一个他都没有暴怒，到后面就一下子暴怒起来了。我觉得这个让我联想到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就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说到爱的时候，跟自己没关系的时候，我们都能说可爱了。但是遇到冲突了，遇到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真正考验信仰的时候。
嗯，
你有没有觉得？
对，我们看到很奇怪，是那个按说更有修养，按说更有信仰，按说更加文明的牧师，冲向了那个粗鄙的、强壮的那个向导。他主动向他发起了进攻，
是
啊，最后他失手竟然把那个壮汉打死了。
嗯，
打死之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人生，或者说他整个的内心啊，就已经翻覆了，
崩塌了。
这个电影的一号女主角，其实在电影中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一个女子。
嗯，
啊，他俩年龄相仿啊。
嗯，
那个女孩子对他是有一些倾慕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他从那个文明的地方来，
对，
他从丹麦来，他竟然还拿着照相机。那个女孩子六岁呢，从丹麦呢就跟着她爸爸呢就到了这个无人之地。孩子对那个原来的那个丹麦她是有无限的向往，于是来的这个男青年他又是一个读过书会写字的人。所以这个女孩子对他是有一个自然的倾慕的。对。这个倾慕呢其实也勾起了牧者的回应啊，他们也 发生了按照教义不应该发生的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
嗯嗯，
所以呢他又陷在第二个罪里，这个奸淫的罪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
就是这个牧师的死亡、
对啊，这个女孩子的爸爸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牧师有了两件大罪在身上，一个是奸淫，一个是杀人，他在那个主持教堂的第一场敬拜的时候、
嗯、
他自己就站不住了，
是
一个孩子的啼哭，村子里一个狗的叫，让他就他神使鬼差的就走出去了、嗯，
对，
走出去以后他想把那个狗赶走，没有赶走，他摔了一跤，他完全干净的一个圣袍上沾满了泥巴、
嗯、他也变成
满脸的污泥、
嗯、
他没法回去了，
对， 对，
他骑着马跑了，
嗯，回不去了，
对，这时候这个居民里的这个头，这个很有力量的这个男人、
嗯、
也感受到他大女儿应该是和这个牧师出了问题了，
嗯，
他追上他把他杀了，
嗯，
这个生命就结束了、
嗯、
彻底的失败了，
嗯，
但是我相信这个教堂是留下来了，这个教堂还会迎到下一个牧师的到来，
是
神是不会失败的，
嗯，
神也会借着人的失败去成就神的事工的，嗯，
嗯，对，这又回到我们说哈，我们看多了成功的案例哈，
嗯
啊，我们为此感谢神，
对，
当然我想一定有不成功的，哪怕是到中国的，也有不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这些宣教士，
对。这个成功和失败其实也是我们很短浅很狭隘的一个判定方式、
嗯、
比如说你到底是传了多少个人信主了你就算成功了呢、
嗯、
这个 KPI 的考核一个作为一个牧师你这一辈子应该是牧养多少人呢、
嗯、
很可能你就一个人或者是一批人、
嗯、
但是在神那里你都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嗯
啊、说到这儿有个小故事哈，我知道 Helen 最开始在信主的时候是受唐从容牧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
嗯。
唐从容牧师多次的讲过那个故事嘛，因为唐从容是跟着他妈妈信主的，
嗯嗯，
他妈妈是跟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老太太传福音信主的、
嗯、
而这个老太太到他家来了若干次被他妈妈赶走、
嗯、
直到有一天唐从容的一个哥哥命悬一线，家里头束手无策、
嗯、
这个老太太又来敲门，唐从容牧师的妈妈很不耐心就说哎，既然都已经没有办法那你就为我这个孩子祷告吧，
嗯，
传福音的那个妇人领着他们全家做了一次祷告然后就再没来过了，
嗯，
这个孩子慢慢的身体好起来了，这件事情就感染到唐从容的母亲，
嗯，
我们知道唐从容牧师的母亲对他这个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亲口听他说有朝一日我去见上帝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我要去找那个老妇人，我告诉他你在某一个晚上敲开一家的门、
嗯、
你做了一个祷告最后影响了一个孩子，他让几千万的人得到福音的信息、
嗯嗯、
这个功劳该记在谁的身上呢、
嗯、
所以我们在神的计划中我们只是他的一环、
嗯、
我们求神把我们当做一个合用的器皿、
嗯、
但是要看神把我们当成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嘛、
嗯、当然这个影片我们说哈，导演的意图肯定是在讲一个失败的宣教士啊，信仰在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环境下人的冲突中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嗯、
啊，这是不认识神的人这样子讲的、
嗯、对，
但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正确的心才能带出正确的行为、
嗯、对
啊，爱的心才能带出爱的行为，
虽然时过境迁哈、
嗯、
随着地理大发现随着人类所谓文明的前进哈，好像这个地上已经很少再有那种荒蛮之地需要我们去舍身做这种传道的工作了、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日光之下无新事，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荒漠，我们现在在都市里我们去给人传福音、嗯、一样是进入一个荒漠，进入一个生命的荒漠，
嗯，进入一个有对抗，
对，
不一样的，
有冲突，
有
拒绝，
对，
冰冷的，
嗯，
异教的，完全跟生命无关的这样的一个荒漠、
嗯、是。
那么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得到了很多的启发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沙漠中开江河的不是我们，
对，
是耶稣基督自己。
其实这个电影哈，感谢主，我们还是第一个是把它看完了，
坚持看完了，
对，坚持看完了。第二个，我觉得对我们还是有触动的。
当然，
如果不愿意看的呢，没关系，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
对，
那如果愿意看的呢，如果你们自己有什么想法，我想听众朋友们的视角、他的视野或者是感触，肯定比我们更多。
对，
所以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分享。
好的，
嗯，那我们深度分桌派周周见，咱们就下期见，再见，
再见。